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1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指出，现在习近平反腐就是要加强打击政治对手，来保他的20大连任。
那么现在习近平要反腐败呢，其实就要加剧党内斗争，加强打击他的政治对手，来保他的20大连任。
响应美国号召，台湾宣布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拜登率性飙马后致电澄清，福克斯记者坦言两人已尽释前嫌。美国恐进阿里巴巴，分析人士指出阿里云难逃中共资安控制。
他们国内的监控非常严密，但现在他这种监控呢已经扩大到海外了，那么阿里云也会帮助他们做这种监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央视网等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月18号在中共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要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历史周期率意味着什么？习近平能否通过他所说的伟大自我革命，改变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相关问题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
魏京生先生，习近平在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强调，要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那么习近平强调的一系列自我能让中共跳出朝代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吗？您怎么看？
听到这几句话呢，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这是在重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那一套，就是自我修养，想靠自我修养来那个解决具体的问题呢，毛泽东、刘少奇都证明已经失败了，也是不可能的。别说在现在了，就是在这个共产党还被老百姓所信任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失败的做法，现在就更没有可能了。
中共最高反腐机构呢，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一通报，对包括一位前银行监管官员在内的3位前高官因涉嫌腐败开除党籍，移交司法审查起诉。法新社报道说，中纪委监察委上周才警告说，将对腐败行为毫不留情，承诺在中共20大之前呢，将继续坚持坚定的反腐。那么批评人士说，自习近平2012年18大上台以后，中共的反腐被用来作为清除政敌的工具和手段，已经有100多万各级官员被处置。广泛预计呢，习近平将在20大继续掌权，你的看法？
现在这个中共内斗特别剧烈，那么他在这个情况下提出这个反腐呢，其实就要加大扫除内部的这个对手。他们内部呢现在斗争很激烈，各派之间都在互相打击，大家可能逐渐的集中力量来打击习近平这个派系。而习近平的弱点就是他没有什么人，他多年在外地当官，在这个中央这个层次呢，没有什么能干的人，可能跟他这个人的特点也有关系吧。他这个不能吸引人才聚在他周围，他周围都聚的是一些马屁精。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最近一两年以来吧，他这个派系受到的打击可能越来越严重，所以他要加重打击别人了。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他们这个反腐是有目标的反腐，反对打掉自己的这个对手，保护自己人。 其实他要说反腐零容忍，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如果按实际情况来执行的话，那共产党里很少有不腐败的，已经很少，可能很少的人能够说是不腐败。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是习近平的那个，不是习近平这个派系的，那么他要硬给你安上一个腐败的名字呢，那你也就腐败了。现在中共的这个就是王岐山那个时代，他这个反腐败就已经是酷刑反腐败，利用酷刑打得你不得不承认，有的承认，没有的也得承认。那么现在习近平要反腐败呢，其实就要加剧党内斗争，加强打击他的政治对手，来保他的二十大连任。在这个形势下，我觉得共产党的内斗会进一步加剧。有朋友评论说，习近平是在把共产党往坑里带，是要引导共产党走向灭亡。我看这个趋势确实很明显。
那么这个人民日报呢，最近在头版登这个摇动之问的答卷人文章，也提到了这些年这个反腐倡廉呢，这个习近平讲的最多的问题。文中呢引述习近平过去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强调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务必不手软，坚决查处。那么现在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你的看法？
他的从严治党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样，别人都是搞小圈子，他就以这个名义，你只要是团团伙伙，哪怕你不是腐败的，我也要收拾你。这个孙立军不就是典型吗？孙立军的罪状一开始就是说搞团团伙伙，也就是不是你，只要不是你习近平这个团团伙伙的，其他团团伙伙都要打击，那么所有的共产党其他派系的官员都要小心了。
那么习近平强调呢，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党内监督的主体职责，突出加强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据中共官媒央视网呢，最近题为《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报道，播放习近平讲话，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习近平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您的看法？
其实他那个所谓的笼子就是他自己，你只要不听他的，你就是在笼子里头，笼子外头了，你要听他的，你就在笼子里头了，这是典型的独裁者的说法。
那么您能不能就刚才您讲到，就是中共党内的他的权力斗争和他历史上的这个经验教训，他能够跳出这个中共党内内斗的这个怪圈吗？
我想这个现在已经跳不出去了。邓小平上台以后呢，他就意识到党内的这种斗争呢非常严重，可能会导致中共崩溃，所以他有一些小小的政治体制，就在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情况下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比如说那个集体领导，比如说这个继承的限制，只能任职两届，不能超过两届，包括后来还弄出什么年龄限制啊等等等等，就是想把共产党的这个领导权的更替呢变成一种有制度的合法的这种更替。但是习近平要做的恰恰是打破这些更替。第一，他要这个连任第三届甚至第四届，就是大家说的他要当皇帝了。第二就是说，什么年龄限制都无所谓了，只要你听他的话，超龄也可以在台上。如果他觉得你有威胁，或者你不是那么听他的话，或者你不是他的小团伙的，那么你没到年龄，那也可以用这个所谓的党内的纪律来制裁你。他这一套呢，就是要维护，总结说这一套几个特点加起来，就是说要维护他的个人统治。那么这个正是现在党内极端反对的，大家非常恐惧的，就是他这个独裁统治，就是要消灭所有的这些人。你不要说是他的那个，不是他这个团团伙伙，不要说是他的对手了，就是你是他的那个熟人、亲信，甚至曾经的合伙人，那么他认为你有威胁的时候，他也会把你扫掉。 比如说像王岐山呐、任志强啊、这个最近又有一个栗战书啊等等，这些人呢，只要你不符合他的意愿，那或者他怀疑到你头上，那么你立刻就成为需要扫除的对象了，就是说他的打击面非常非常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可能的受打击的这个面呢，也都会奋起反抗。我觉得共产党真的是快走到头了。
谢谢你，魏京生先生。
好，谢谢志远。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之际，中华民国政府作出正式决定，不会派遣任何官员出席北京的冬奥会，但是台湾的运动员将正常前往北京参加比赛。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二1月25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台湾的运动员将正常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比赛，但是考量到参赛人数有限以及我方官员经常缺席的潜力，这次不会派遣官员与会。引人注目的是，与世界上某些同样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国家一样，陆委会的声明中并未使用抵制或外交抵制的说法。美国政府率先于去年12月初以中国政府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为由，宣布对北京冬奥会实施外交抵制，不派资深官员前往北京出席冬奥会。但是这项决定不涉及正常参加比赛的美国运动员。响应美国号召对北京冬奥会实施正式外交抵制的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和立陶宛，另有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新西兰、拉脱维亚和瑞典以新冠疫情为由宣布不派遣官员与会。日本和爱沙尼亚也不派遣官员与会，但是拒绝称之为外交抵制。台湾陆委会虽然没有明言要抵制北京冬奥会，但还是在声明中呼吁北京不要以政治干预赛事或矮化台湾。我们呼吁今年的主办方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不要使用政治因素干扰比赛，打压或矮化我方，相关政府单位也准备好应对各种紧急状况，声明说。由于北京长期坚持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国际组织中以及国际体育赛事中打压台湾，台海两岸因此在台湾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名称上经常出现争议。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4日开幕，台湾目前有四人在滑冰、雪橇、滑雪三个项目取得参赛资格。这也将是台湾破天荒的首次有男女选手同时取得滑雪参赛资格。台湾英文新闻引述台湾教育部次长兼体育署署长林腾蛟的话说，台湾出席北京冬奥会的代表团将由中华奥委会率领，代表团规模为14至16人，包括教练3人、医护2人以及行政人员5人。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51.8% 的受访者赞成或非常赞成政府比照美国指派运动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以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侵权行为。 30% 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或不太赞成，另有 18.2% 的受访者表示没意见或不知道。
星期一1月2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中，因为追问通货膨胀问题而被拜登总统彪骂脏话的福克斯电视网驻白宫记者彼得杜西表示，拜登总统事后主动打电话给他，向他做了解释，因此两人已经尽释前嫌。喜欢刨根问底的美国记者面对总统或其他政要一有机会提问 或追问，便在礼貌的前提下素有犀利而不留情面之称。因此，总统与记者之间的言语交锋经常会给人留下唇枪舌战的印象。总统偶尔被记者逼急了，也会口不择言，甚至怒而飙骂的先例。约翰逊总统有过这样的经历，尼克松总统有过这样的经历，小布什总统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在特朗普总统的记者会上，这样的场景更是家常便饭。白宫星期一举办一场美国竞争委员会和内阁阁员会议，讨论约束美国通货膨胀的问题。而当拜登总统致辞完毕，记者即将被请离场时，多位记者开始大声向拜登总统提问。先有一位记者提问有关乌克兰的问题，已经令拜登不快。拜登并且对这位记者反唇相讥。而当福克斯电视网驻白宫记者杜西大声询问美国日益高涨的通胀是否会成为中期选举前的政治负资产时，拜登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不，这是非常好的资产，更多的通胀。杜西等白宫记者在被引导离开会场时，听到拜登这样反讽的回答。也许以为麦克风已经关闭，拜登又对身边的阁员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SOB 蠢蛋。 SOB 经常被视为美国的国骂，因此当骂声通过直播电视和电脑传播到千家万户时，自然引起哗然。杜西事后在福克斯电视网汉尼蒂节目上接受采访时透露，事发后大约一个小时，他就在手机上接到拜登总统主动打来的电话。他说，兄弟，那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杜西这样说。我们来回交谈，我们都希望往前走，我就是确定要告诉他，我总是会问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问题，而他则说，你必须的，这可是总统的原话，所以我会继续这么做。当主持人问杜西拜登有没有道歉时，杜西回答说，他消除了误解，而我对此很感激。杜西说，我们的通话很不错。主持人笑称，这不是答案，这听起来不像一个道歉。杜西说，他说，兄弟，那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我告诉他，我感谢他打电话给我。杜西还说，世界进入多事之秋，第三次世界大战好像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我很感谢总统今晚花费2分钟在他的办公桌前给我打电话，尽释前嫌。杜西说，我不需要任何人对我道歉，他想骂我什么都行，只要这能让他开口说话。杜西还说，我认为这就够了，所以我们可以往前走了，未来还有很多年，3年到7年的机会，可以问他各种不同的问题。美国福克斯电视网立场比较保守，当年也比较受特朗普总统的喜欢，而福克斯电视网与立场自由化的民主党政府的关系则并不密切。上个星期，另一位福克斯电视网驻白宫记者杰奎·海因里希就乌克兰紧张局势向拜登提问，说，先生，您为什么一定要等普京先动手呢？拜登回应说，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个问题。不过，白宫后来收回了拜登的评论。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春节到来前夕，中国网络监管当局星期二1月25号推出一项网络整治专项行动，中国网络的控制预期将会严上加严。
分析人士称，这是当局力图重塑网民网络行为的最新努力，也是北京整肃娱乐界，从网络文化中清理被当局视为不道德、不爱国和非主流内容的最新步骤。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消息，网信办推出的这项专项行动为期一个月，全称为清朗2022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行动将集中整治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持续开展整治，严防饭圈乱象反弹反复，加大炫富拜金、封建迷信等问题治理力度，遏制不良网络文化传播扩散，从严整治网红儿童、软色情等问题。报道进一步解释， 集中整治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方面，将重点整治见疫情、社会热点事件等挑动网民对立、进行人肉搜索、辱骂攻击等网络暴力行为，还将严肃查处春节期间以抢红包、免费送等方式诱导网民点击实施网络诈骗等问题。网信办的通知还要求持续开展整治，严防饭圈乱象反弹反复，及时清理借春节相关话题炒作娱乐明星、低俗绯闻丑闻等信息，严防违法失德明星艺人利用晚会直播等转移阵地复出。金融时报报道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展开了重塑中国社会道德和文化的更广泛的努力，试图减少物质主义和西方影响，彰显更多的民族主义和自身文化。而中共的审查者则加紧整肃那些被当局视为未能与中共宣传口径一致的内容，甚至针对所谓的娘炮男子形象、参观日本靖国神社的演员、在美国代孕生子的女星等。当局还要求电视剧和电影要列出演员的国籍，公开羞辱那些放弃中国国籍的明星。北京市网信办强调，网站平台不得为违法违规信息提供传播平台，将进一步督促相关网站平台加强内部管理，依法依规开展服务，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北京网信办的消息没有说明知乎网发布或传播了哪些被当局视为违法违规的信息，也没有有关知乎网所谓违规的详细情况的报道。此前，中共监管当局这个月已经对新浪微博和豆瓣网分别约谈和处罚300万元以及150万元。近年，中共当局不断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加大网络执法力度，甚至处罚许多提出合理质疑和批评，以及转发当局不喜欢信息的网友。
中国近来强力惩治贪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中国媒体央视连日播出五集的打贪零容忍电视专题片，影片首集就拿2020年落马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开刀。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一方面是将反腐当作政绩，以此赢得民心，另一方面也是透过整肃政法部门刀把子来镇住他的政敌，收一箭双雕之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保他能在二十大顺利连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18日在中共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表示，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他并提到，要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还要求各级党委党组突出加强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1月20日，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出炉，提到将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的力度，并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的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在中纪委会议召开前，国家监委宣传部与央视联合设置了五集零容忍电视专题片，自1月15日至1月19日每天播放一集，每集都有约10名官员在镜头前认罪。人民日报1月14日在头版刊登题为《摇动之问》的答卷人文章，也提到这些年廉洁自律、反腐倡廉是习近平讲的最多的问题。文中并引述习近平过去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强调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务必毫不手软，坚决查处。央视说，
中共自十八大以来，截至2021年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07.8万件，437.9万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84人，共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99.8万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那这个时候霸谈特谈反贪腐，其实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呢是想借时彰显他在这方面的政绩，另外一方面呢是中国把这个政法认为是刀把子，高高举起刀把子来镇住他的政敌，以便让他能够顺利的连任。
在拿出政绩并对付政敌外，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暨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提出另一层面的观察。他说，习近平本身的态度其实也是讨厌贪腐的，这可以从他早年在福建担任宁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时就曾两度推动反腐可以看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上任之后至今十多年来一直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推动反贪腐，有其一贯性。寇建文表示，中共在准备召开二十大的过程中会牵涉到非常多的人事异动，除了外界最关心的政治局常委外，还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四套班子的各级人士，很多想要升官或是职务调动的人因此有了运作空间。寇建文对美国之音说，
大谈这个反腐，然后我拍了这个短片，等于是这个贪官忏悔录，来事实上是提供了这个警讯，警告这个想要蠢蠢欲动的腐败分子，当然也包括他的政敌，不要轻举妄动。
在零容忍系列专题中的第一集，第一位在镜头前忏悔的就是2020年落马2021年11月正式被逮捕的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1月13日，孙立军被以受贿、操纵证券市场以及非法持有枪支的罪名提起公诉。影片指他每次受贿装有30万美金的海鲜盒，光海鲜盒的受贿金额就达到人民币9000多万元。此外，他也毫不推辞地收下别人给他的存有1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影片指案件是孙立军政治团伙案，牵涉的人包括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邓辉林、山西省前公安厅长刘星云等至少5名政法系统的高官，并称此案是中共十九大以来最严重的案件之一。中纪委网站1月12日也发文点名孙立军、龚道安以及前河南省委常委甘荣坤等案，强调要以雷霆之势清除害群之马，并指官员退休也不意味着安全着陆，要持续加大办案的力度，筑牢防火墙。分析人士说，刀把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是中共维系专制政权的三大工具，但现在有人在政法系统里搞团团伙伙，自然是犯了习近平的大忌。寇建文表示，2012年周永康等所谓政治野心集团去挑战习近平时，当时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利用了中共政法系统，因为当时周永康是中央政法委书记，他在更早之前也曾当过公安部部长，在那十多年之间，他安插了不少人在政法系统里面，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于政法系统的整顿一直持续，这两年来还特别发动针对政法系统的整肃运动。据统计，中国政法系统自2017年十九大以来，已经至少有8名的中央高层官员与150多名厅局级官员落马。据中共中纪委官网披露，2021年落马的中管官员共有25人，约40%是出自政法系统。寇建文表示，中共在不同的反贪腐宣传渠道里都提到孙立军，是因为孙立军是近期落马的政法系统高官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也就是如他自己在零容忍影片里讲到的，他丢失了一位做公安人的理想信念，变成是法治建设与公平正义的迫害者。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会在中纪委会议上呼吁党员牢记初心使命的原因。寇建文说，
那第二个呢，孙立军的你看这片子里面，他其实在讲的他怎么样子搞一个团团伙伙，那这个对中共对习近平来讲啊，非常忌讳的事情， 因为野心集团也就是这样慢慢运作而成的。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则认为，习近平拿孙立军开刀，透露中共高层非常激烈的斗争。他说，习指控孙立军搞团团伙伙，但其实习近平自己才是明目张胆的任用亲信。他身边的栗战书、张幼霞、丁薛祥、陈曦这一大路人马，要不就是习的旧部，要不就是他的世交、战友、同学。习在做的正是所谓的拉帮结派这一套。冯崇义说，
习近平他反过来去指责孙立军搞团伙，实际上是想让世人去关注现在有反对他的派系势力在搞动作。他聚焦孙立军，实际上他是剑指孙立军背后的孟建柱以及孟建柱后的后台曾庆红、江泽民。
他说，根据案情披露，孙立军协助团伙升迁的职务包括副市长、副省长等层级，远超越他当时只是一位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这样一位厅级干部的能力所及。但他之所以能够做到，就是因为他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大秘书，而孟建柱又是曾庆红和江泽民的红人。所以习拿孙立军开刀，是因为习认为曾庆红、江泽民给他在二十大连任中使绊子。冯崇义还说，孙立军的案情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他其中一条罪状是非法持枪罪。冯崇义说，
他这个警察头子他带枪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有非法持枪罪呢？那有可能他在规矩里头，他可能是去接近习近平的时候也带着枪，而习近平怀疑他孙立军可能要他的命，所以这里头是很显然有这个派系斗争的这个信息在里头。
虽然有人认为开闸孙立军是为了粉碎江泽民、曾庆红等上海帮的布局，不过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暨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认为，虽然孙立军是出生自上海没错，但江泽民、曾庆红当初提拔的人，不管是因为腐败案件还是戒龄退休，其实都已经慢慢淡出政坛了。现在还在台面上的，尤其是在政治局常委里的，只剩下韩正一人。因此他认为孙立军案跟上海帮的关系属于间接，不见得是因为其上海帮的背景而遭到整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所属的公安部门是刀把子，但他却在里面大搞贪腐。如果换作是其他非上海帮出身的人在这个位阶做同样的事，也一样会被习近平当作指标性的人物来批斗。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表示，涉贪官员借由权力谋财谋色固然腐败，但中共最高统治者滥用权力，借着打击腐败来清除异己，进行政治迫害，以巩固与扩大自己的权力，是危害性更大的腐败。他说，习近平谈腐败是一种欺骗，他根本做不到，也没有真心去做，否则习也不会在2013年时把当时推动公开官员财产以便民众监督的新公民运动领导者许志勇送进监狱让他坐牢。香港时评人刘瑞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中共面对不稳定力量时，包括社运、民运等异己分子，要求他们在镜头前认罪是一个惯例，为的是在法院公开审判之前先进行舆论审判，让民众心里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让大家都能支持或是认同官方的做法，这是中共巩固并宣传官方行动正确的方法之一。虽然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说，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的进行，有些评论据此认为中共打贪无效，凸显仍有很多的腐败存在，甚至中共本身的体制就是腐败的源头。但刘瑞绍认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有不同的效应，中国内部的老百姓有不同的解读。他说，中共对国人有一套说法，就是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或者是台湾也同样存在反贪腐的法律，也有官员贪污，所以并非是中共体制才存在贪污，就此将贪腐从制度里面分隔出来，而且中国人民只能根据官方官媒的角度来判断，人民也没有形成具体反抗行动的条件，所以说中共体制腐败的效应只存在于海外，对中共政权并不会造成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为遏制最新一波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香港政府仿效中国大陆对重灾区新界葵涌村发现病例的居民楼实施封围。目前，葵涌区已发现276例感染病例。
香港1月25号报告新增124例 COVID-19 确诊病例，其中31例为海外输入，93例属于本土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本地传播病例中，大部分个案与疫情重灾区葵涌村有关，而新增的本土病例中，有6例源头不明，令政府担心。除了有3万人口的葵涌村外，新界大窝口及九龙黄大仙各有住所出现零星确诊病例，但还没有爆发群体疫情。在此之前，香港已经暂停许多国际航班，并要求所有入境者进行隔离，学校暂时停课，餐厅每晚6点后不能堂吃。港媒报道说，尽管香港的严厉的防疫措施压低了感染个案数目，但是对经济和市民耐心造成伤害。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香港有大量的外国移居者，许多人对政府的旅行和其他限制感到不满。香港美国商会这个月公布的一个调查显示，超过 40% 的成员可能因为这些限制会离开香港。路透社说，近期社交媒体和一些卫生专家批评特首林郑月娥在出席记者会时不戴口罩，但同时要求市民遵守政府严厉的强制规定。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每周例行行政会议前辩解说，出席记者会不戴口罩是经过深思熟虑，不是因为觉得不舒适。林郑月娥表示，她到立法会会议厅出席答问会和发表施政报告，以及在政府总部演讲厅会见媒体时都不会戴口罩。林郑月娥称，这是因为香港人需要非常清晰地听到特首向他们传达的讯息，甚至感受他的情绪。他举例，去年八月疫情得到控制时自己比较轻松，现在则是庄严及忧虑，市民需要明白和感受他的感受，他现在觉得很担忧。林郑月娥还表示，根据目前的疫情，农历年初四政府放宽防疫限制的机会很低，仍在与各部门评估微调的可能性。林郑月娥敦促市民在农历新年期间避免聚集和家庭聚会。目前香港接种两剂疫苗的比率约为 70%， 市民接种首剂疫苗的比率为 78.1%， 但多数老人还没有接种第一剂。
美国政府日前传出，以国家安全为由，正在审查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的云端服务业务是否衍生资安风险，让中国政府得以窃取其美国客户的个人信息和知识产权等相关数据。对此，观察人士分析，美中关系交恶，再加上中国科技威权主义又大举向外扩张，都让美国政府很难信任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境内所提供的服务。因此，阿里巴巴步上抖音、微信后尘，遭美国封禁的可能性不低，虽然目前一切仍言之过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路透社1月18号引述三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对于阿里巴巴的云端服务阿里云已经展开国安审查，调查重点在于阿里云如何储存美国客户的个人资料和知识产权相关数据，以及中国政府能否窃取到这些大数据。报道称，若审查结果认定有资安风险，美国可能会要求阿里巴巴采取对策，降低云服务所衍生的风险，而最坏的后果也可能全面禁止美国个人和公司使用阿里云。 对此传闻，白宫至今尚未正面证实。发言人沙奇1月18号仅告诉记者，他将和国安团队核实相关消息。阿里巴巴也已书面向美国之音表示不予置评。不过，数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网络资安专家认为，阿里云遭美国国安审查的消息恐非空穴来风。部分人士认为，中共滥用科技监控国内外人士日益猖獗，阿里云恐难逃中共政府的资安控制，成为中共科技威权主义向外扩张的帮凶。因此，美国完成审查后，可能寻抖音和微信的潜力全面封禁阿里云。然而，也有观察人士认为，阿里巴巴声称合乎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规范，也对云端数据安全和私隐防护相当重视。而且，美国的审查才刚起步，阿里云的命运仍言之过早。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研究员、现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原大学任教的黄基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对阿里云的审查是一种超前部署，因为美国现在的网络安全政策和措施还追不上云端科技的快速发展，因此对于任何有可能衍生资安漏洞的公司，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美国都会以个案的方式一一抑制其无法信任的科技服务在美国发展。阿里巴巴是继抖音和微信之后的最新审查对象。黄基珍说，
阿里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储存了很多使用者的资讯啊，还有商业的一些信息。某种程度，美国政府也了解到中国政府呢有存取或者是浏览的权限。就我了解了，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已经存取或者是浏览了阿里巴巴云端服务的一些信息，但是呢却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忧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自然美国政府就壮士断腕，在网络安全政策跟法律还没有办法全面的有效去管控这些风险的时候，就个案的处理了阿里巴巴云服务的情形。
黄基珍说，科技数据的量越来越大，升高各国政府对云端服务的依赖程度，也必须借助民间大厂的协助。以英国为例，三家间谍机构去年底和美国亚马逊公司的网络服务部门 AWS 签约，将其机密资料交由 AWS 托管，以促进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在间谍活动中的应用。根据金融时报透露，此一合作已经获得英国情报机构的大力支持，还计划让军情五处、军情六处等部分单位联合参与。他说，同为五眼联盟的美国自然也可能有类似的做法，因此对潜在民间云端伙伴的安全性评估当然会相当严谨，不仅要确保美国政府没有直接使用有资安疑虑的服务，例如阿里云，美国也要确保其他情报交换互享国家的云端环境是安全的。英国情报界去年五月也曾警告地方政府不要使用阿里巴巴的智慧城市应用技术，因为他们认为阿里巴巴的技术和服务可能导致英国的基础设施遭到网络攻击、敏感数据遭窃，或是用户个人隐私遭到侵犯。黄基珍说，美国政府因为预见阿里云可能衍生的风险，所以未来有可能封禁阿里云，一方面做风险管控，另一方面就算没有查到真正的漏洞或风险，还是可能借由抑制阿里巴巴来赢得未来美中科技争霸上的战略筹码。不过，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位于美国的全球科技政策主管特廖洛说，阿里巴巴在美国的市占还很小，其在安全性上的商誉受到中国数据规范和法规环境的拖累，也让不少美国客户却步，更不利其全球业务的扩展。因此，美国不会像打击华为一样来削弱阿里巴巴的竞争力，因为美国审查最终关切的还是阿里云的数据安全和中国政府的存取问题。
根据市场调研公司 Canalys 的统计，阿里巴巴目前为全球第四大的云服务供应商，规模落后美国的 AWS、 微软和谷歌的云服务。不过，拥有约400万个客户的阿里云于2021财年的营收年成长50%，达601亿人民币，大约是94亿美元。虽然只占母公司总销售额的8%，但已经是第二大的成长支柱，也是中国境内最大的云服务商。
但即使布局美国多年，阿里云在美国市场的年营收仍不到5000万美元。据中媒观察者报道，阿里云与福特汽车、IBM 的鸿茂公司以及惠普公司等美商的子公司都有业务往来。特廖洛说，美国政府依据的是2019年中颁布的保护资通讯技术与服务链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来对阿里云发动审查。基于此行政命令，美国商务部早于去年初就向多家中国公司，包括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发出过传票，以展开国安审查。包括前年一度封禁的抖音和微信也是遭到同类型的调查。不过他说，美国政府对此行政命令的执法尚未建立完整的机制，因此他断言，美国现在的调查思维可能只停留在对阿里巴巴的美国业务和运作模式进行了解和研究。至于后续供应链的实质调查耗时费力，如何起头，看不出来美国政府已有周全的计划，因此阿里巴巴未来的命运还很难说，更遑论美国在封禁抖音和微信案所遭遇的挫败都让其不至于轻易重蹈覆辙。虽说如此，特廖洛对阿里巴巴在美国的发展前景不甚乐观，因为美国政府非常不信任中企所提供的服务。特廖洛告诉美国之音，他说，只要美中关系处于低潮，两国就没有互信。在此前提下，很难看到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提供大量的网络服务，包括电商业务都很难经营。所以短期内对华为和其他主要的中国科技公司来说，美国市场太难拓展，这种困境得等到两国关系好转才会有所改善。位于台北的资安公司 TeamTi 执行长蔡松廷则说，信任和各国资安法规的完善是云服务业务最重要的参考点。如果无法信任阿里云和中国的法规，那么美国客户就不可能使用阿里的服务。不过他说，或许阿里云可以采取数据在地化的策略来争取美国政府的信任，也就是把美国人的数据存储在美国境内。蔡松廷告诉美国之音，
很多国家都要求你资料一定要在境内，可以用你的云，可是你的资料在境内，那因为你在境内我就管得到，所以政府就是我要管得到嘛，那我对你这个我有我的一套规定。
不过黄基珍说，数据上云后在地化储存的意义并不大，尤其阿里巴巴的数据中心大多建置在中国境内。基于资安风险，美国政府早于2019年就要求抖音要将储存在阿里云的美国用户个资逐渐转移，并分散在多家美国级的云服务供应商，包括 Oracle、AWS 和谷歌。对于阿里云遭审查，大部分旅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不仅乐观其成，还呼吁美国应该尽早与这些协助中国在国内外拓展科技威权主义的企业脱钩。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法律明文规定，所有中企都要服从党的领导，也可以透过企业内部的党委控制公司运作。因此各国只要使用中企的网络技术或服务，小至个人行踪和人身安全，大至战时情报数据和国家安全，都可能受制于中共。张小刚说，
他们国内的监控非常严密，但现在他这种监控呢已经扩大到海外了，那么阿里云也会帮助他们做这种监控。
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北约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自然会受到影响。中国目前既是俄罗斯同时也是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在这场冲突中将能获得哪些红利，又面临哪些风险，引人关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继续沿乌克兰边境地区排兵布阵，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国内开始关注中国在这场危机中 将会如何反应。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北约冲突地区恰好是中国一带一路和商品货物运输所经过之地，相当大的一部分中欧班列从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再从波兰进入欧洲腹地。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政权目前完全与普京站在一起。许多乌克兰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边境现在已经越来越被当成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一个主要方向。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很快就要开始，携带各式武器装备的俄军大部队正源源不断从远东和西伯利亚等地抵达白俄罗斯，在当地集结。一名乌克兰军事将领1月24日在首都基辅的新闻会上说，北京冬奥会闭幕，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军事演习结束的2月20日左右是俄罗斯最有可能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时间。还有一部分中国商品货物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港经过波罗的海抵达德国。俄罗斯与乌克兰、俄罗斯与作为北约成员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都有铁路和公路交通联系。北约未来很可能会增兵加强自己的东翼和波罗的海地区的防务，俄罗斯也将会随后做出反应。随着紧张气氛升级，中国商品货物运输的安全自然会被提到日程上。到欧洲中国商品货物陆路运输的另外一个选择是从新疆经过哈萨克斯坦再到俄罗斯，或是从哈萨克斯坦跨越里海经过南高加索地区进入欧洲腹地。但哈萨克斯坦不久前突然政局动荡，这条线路的可靠性也开始受到怀疑。因此有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被迫可能还得更多依赖海上线路，使用中国认为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马六甲海峡。一名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中国国内的各种棘手问题目前成堆，欧洲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从这一角度来看，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可能不太愿意看见普京与乌克兰和北约大打出手。在批评普京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的群体中，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如果普京在这场赌博较量中能够占据上风，这将鼓舞中国与西方的对抗，甚至对台湾下手。但是如果普京失利，俄罗斯的力量会受到削弱，这将有利中国在未来会更多基于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但是不管怎样，普京与北约和乌克兰对峙升级都会促使美国把资源和军力从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抽调到东欧。因此这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可能会乐见美国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上。许多俄罗斯的时事评论人士还认为，入侵乌克兰或是摆出入侵的架势，这仅是俄罗斯对美国施压，逼迫美国在谈判桌上让步的一个工具。而其他的施压工具还包括黑客攻击或是更与中国走近等等。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最终目标是想同美国达成一笔交易，那样的话俄罗斯周边的东欧地区会趋于平静，美国会更多专注中国周边，俄罗斯则能旁观美中相斗，争取到最为有利的位置。俄罗斯希望与美国所达成的交易可能涉及到东欧地区的安全领域，以及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等等。持这些立场的战略分析人士很多都具有亲官方的背景，他们认为俄罗斯有与美国长期交手的丰富经验，冷战时代每一轮双方对抗升级之后，接下来就是关系缓和。俄罗斯与美国目前在许多级别上都在频繁互动，也可支持这一论点。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在最近的一次 YouTube 频道上的访谈节目中说，美国去年从阿富汗撤军举动虽然遭到很多的批评，但是这能使美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中国周边，这背后反映了拜登团队的战略眼光和敢于做出不受欢迎决定的勇气。 恰好是从这一角度，俄罗斯看到了能够与美国达成交易和妥协的希望，并对此感到乐观，也有信心。但反对这一观点的一些批评声音认为，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要的参战国当初都不想真的打一场战争一样，目前的风险是局势有可能失控，普京在使用那些所谓的施压工具时，也正在玩弄一场非常冒险的游戏。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是乌克兰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越来越深，中国多年来同样也一直是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农产品成为最近两三年来俄罗斯对中国的另外一项主要的出口商品。在农产品领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中国市场上相互竞争，尽管乌克兰是美国的盟友，更在安全领域开始防范中国，而且双方因为马达信息发动机公司收购事件还发生纠纷，但是两国仍然在去年夏季签订了有关乌克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政府间协议，因此显示了北京对乌克兰这个拥有广阔土地的东欧国家的重视。乌克兰早已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而且态度积极，但有别于其他的许多国家，作为中国主要盟友的俄罗斯迄今仍然没有加入一带一路。俄罗斯仅提到要把莫斯科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相对接，中国仍然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问题上，北京也没有与普京当局站在一起，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太指望在这场冲突中能够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一名刚刚辞职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的顾问说，中国的立场很可能是保持中立，北京不太可能选边站队。乌克兰的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说，中国也有遭受俄罗斯和其他强权侵略的历史，中国此时应该更同情乌克兰。从这一角度来看，乌克兰应该重视中国的举动，而在外交上，乌克兰更不应该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对美国和对欧洲的关系上。此外，经济的长期低迷也更需要乌克兰与中国发展贸易和投资。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说，虽然在向中国提供敏感先进科技时，乌克兰现在得考虑美国的立场，但乌克兰仍然还是非常看重与中国发展关系。他说，无论是乌克兰的新政权还是旧政权，他们都感兴趣与中国扩大关系，这尤其体现在经贸领域。乌克兰特别希望中国能够来乌克兰投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想控制乌克兰马达西西发动机公司的尝试受挫，也让俄罗斯暗中高兴。有俄罗斯军事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有助于阻止和拖延中国获得先进航空发动机技术，这使中国不得不购买俄罗斯的飞机引擎，会继续依赖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海军称，正在南中国海训练的一架 F-35C 型战机在航母上降落时发生意外，导致飞行员和航母甲板上多名军人受伤。中国官媒以航母来南海炫耀发生事故描述这次事件。
美国太平洋舰队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隶属航母第二航空大队的这架 F-35C 型战机当天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降落时发生意外，飞行员安全弹出机舱并获得直升机营救，情况稳定，总共七名水兵受伤，其中三人需要被送往马尼拉的一家医院医治，但他们的伤势稳定。声明没有说明发生事故的原因以及那架 F-35C 型战机的情况，但表示海军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F-35 是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其每架平均价值高达1亿美元。 在海军宣布发生海上意外前，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以卡尔文森号航母和林肯号航母为首的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已驶入南中国海进行演训。一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称，此举旨在安抚盟友并展现抗衡恶意影响力的决心。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